今天要学习的经文呢是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的第12到第20节。在这一段经文呢，我给它起了一个小标题，叫"有效福音事工的样式"。给大家出的这个问题里面呢，其实就是，想让大家提前的思考一下，马可福音1章12到20节，这说了三件不同的事情，这三件看上去没有什么相关的这个事情。福音书的作者为什么把他们放在了马可福音？一开始，在耶稣基督受圣灵的这个受洗之后，他紧接着就记载了这三件事情。福音书作者这么记载的这个目的是什么？然后想让我们从这里面看到什么样的信息？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着重的学习一下这三件事情，以及这三件事情之后，福音书作者马可还有圣灵想要启示给我们的什么样的信息？这三件事呢，分别就是耶稣受试探，耶稣在加利利开始传福音，还有耶稣呼召他的首批门徒，分别就在这很短的这几节经文里面讲了这三件事情。我们先给大家把这几段经文读一下。从第12节一直到第20节，12节是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顺着加利利的往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太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非常短的几节经文，但是就是这么短的经文里面，啪啪啪说了这么三件事情。如果一不小心一走神儿，就读过去就说，哎，哪三件事情？很容易就错过去了。三件事情呢，是耶稣受试探，耶稣在加利利开始传福音，和耶稣呼召他的首批门徒。我们在第一次讲马可福音概述的时候，就提到过这一点，就是这样快节奏的这个叙事风格呢，是马可福音的特点。比如说，在这个12节的经文里面，中文翻译可能看不出来啊，但是12节这个经文，英文翻译是immediately 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了，就是立刻圣灵就把耶稣催到了旷野里面。然后"立刻"这个词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就用了10多次，这种快节奏它贯穿整个的马可福音，这样的节奏呢，也契合马可福音的它的重点。就是要交代耶稣基督作为神仆人的身份和他所做的工作。那仆人就不需要家谱嘛？仆人，你看马可福音一开始就没有交代耶稣的家谱，而其他的福音书，马太福音就要先从家谱开始，而马可福音一开始就是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起头是这样的，然后就开始快马加鞭的交代他做的事情是这样这样这样。紧接着再看看第1章20节里面就已经说了这么多的事情。上一周我们讲到马可福音交代耶稣他的第一件事情是去受约翰的洗，然后在这几天里面，今天我们要学的这个经文里面呢，记载的就是受洗之后耶稣做的头三件事情，这一切都发生在第1章的前20节里面，非常非常的简略。在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对这种简略的记载的。就是有多简略的程度，会有一个很直接的认识。在我们学的三件事里面，第一件事情是耶稣受试探。马可福音在这个地方没有给出试探的任何的细节，但是马太福音对这个试探里面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记载。在马太福音第4章有整整11节的内容，记载了魔鬼这三个试探和耶稣如何回应每一个试探。但是在马可这个地方，只是简略的提了一句。然后紧接着，马可就开始记载下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去加利利开始传福音了。但是实际上，从耶稣被试探和他去加利利传道这之间，还是有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耶稣是在南方犹大和耶路撒冷传福音的这个时期。这个时间跟施洗约翰的这个事工是有一段重合的时间的。 同时马可还略去了，耶稣离开犹大向北去加利利中间还有经过撒玛利亚，然后在那个地方他遇见了撒玛利亚妇人，这些所有的这些经历，都被马可福音给略去了。遇见撒玛利亚妇人那个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那段经历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段经历，就是耶稣向这个被犹太人鄙夷的撒玛利亚妇人，撒玛利亚人是被是犹太这个南北国时期之后被掳的，去跟外族通婚混血的那部分的那些人，他们自己还是遵守摩西五经，但是正统的犹太人是看不起他们这些人的，就觉得他们这些人已经是不是正统的，跟这个救恩已经没有关系了。但是耶稣第一次向人显示自己弥赛亚的身份，就是向这么一个被犹太人鄙夷的撒玛利亚妇人，而且这个妇人还是一个淫乱的人。不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这是很有意思的一段记载。在耶稣福音施工开始最开始的这个阶段，他常常刻意隐瞒自己的身份。比如说，当鬼认出他来的时候，他让鬼不要说；治好了瞎眼人之后，他让那个瞎眼的人不要到处说。然后彼得认出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之后，他也吩咐说这个不要跟别人说他是基督。但是在撒玛利亚，他遇见这个不被犹太人正统承认的这个妇人的时候，他却主动揭示着自己弥赛亚的身份。这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经文。马可也略去了这一段的经历，直接跳到了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耶稣在加利利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然后似乎跟这个第16节的内容。就是前面这个福音的传福音的内容毫无关系。紧接着，马可又开始记载耶稣呼召门徒。我们相信这样的快节奏和这个简略的叙事都是有深层的属灵含义的。这个快节奏不是为了快而快，这个圣灵应该不会感动马可说你就是要写一本非常简略、节奏非常快的福音书来体现你的个人风格，肯定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圣灵在这里如此快地记载了这三件事情，它。原因是什么？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着重要学习的内容。我们先回顾一下马可福音迄今为止在讲这三件事之前记载的内容，也就是我们上一周学的这个内容。上一周我们所学习的，在上一周马可福音一开头的时候，我们看到马可一开始就 make 就是做了一个宣称，这个宣称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说这本书。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故事。他第一节就是在宣称新的这个王要到来了，神的儿子，神亲自所选的弥赛亚救主来了。然后这是他的故事，然后这他的故事要这样的展开。所以马可要做的第一件，他想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要先把这个故事的这个基础，把他的这个 foundation 给夯实。所以，他记录的第一件事情是耶稣的受洗，就是我们上一周所学的内容。受洗这个事情，它的重要的意义在什么呢？新的一个王要到来，受洗是对这位新王的加冕仪式。父神说：“这个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然后圣灵从天上降下，这个事情是对他的身份，对耶稣基督全能的确认。接着圣灵，他的神性和人性在这个时候被连接在一起，给了他所有的权柄和能力。这是新王的这个加冕的仪式。在获得了这个确认，获得了这个权柄之后，马可立刻的想要展示给我们看，就是这个权柄在哪些事情上，在哪些方面上要得以彰显。我们今天在读的经文里面，马可展示了耶稣在三个不同领域的权柄。第一个是对撒旦和他的国度的权柄的彰显，第二个是对罪的权柄，第三个是对罪人的权柄。我们要了解这位，这个对我们要了解这个新王他要做的这个工作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要知道耶稣是最终会坐上宝座，会统治万方，会胜过撒旦和撒旦权势，会把人从罪当中救拔出来，我们需要看到耶稣在这些方面上他权柄的彰显，而这个就是马可把这三件事情放在一起的原因。在第一件事情，耶稣受试探的这个事情里面，耶稣展现出的是他对魔鬼撒旦的权柄；在第二件事情，他在传讲耶稣传在加利利的这个讲道过程中，讲到的内容是天国近了，然后你们要怎么进入天国呢？你们悔改，然后你们信福音，你们就可以进入天国，这个是耶稣基督对罪的权柄的彰显。然后， 人之前落在罪里面权柄中是罪的权柄里面，你逃不过死亡的嘛。但是耶稣的到来让人可以是，就是你有了一个逃过死亡的方法，他胜过了罪的权柄，可以让人凭信逃离死亡的这个掌握，这是对罪的权柄的彰显。然后第三件事情是对罪人的灵魂的权柄的彰显。在看上去非常突然的一次相会里面，耶稣找到了这四个人，然后跟他说：“来跟从我，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结果这四个人立刻就顺服并且跟从耶稣，而且他们的这个决定是非常昂贵的。我们待会儿会详细的讲，他们抛弃了自己过往的生活、营生的手段，抛弃了自己的家人。这个事情是对耶稣对罪人的灵魂的权柄。这四个人毫无疑问都是罪人，但是当被耶稣呼召、被神使用的时候，他们立刻就跟随，他们立刻就顺服，就服伏在他的权柄之下。但是除了这一点以外呢，就是除了彰显耶稣的在不同方面的权柄以外，这段经文在另外一个方面也对我们很有帮助，就是今天在经文上我起的这个标题，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一次他开展福音事工。他如何开展福音事工，对我们如何开展有效的福音事工，是一个最宝贵的一个样本，是一个范本。主耶稣是怎么做的？主耶稣在传福音的这个时候，在他传福音开始的时候，他做了哪些事情？我们自己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要有效法的，这是我们最应该效法的这个样式。那这三件事情里面分别告诉我们什么呢？第一件事情，对撒旦得胜的这个权柄。传福音的人自己要洁净，要效法耶稣基督，他胜过魔鬼的试探。传福音的人也要凭着圣灵胜过撒旦各样的试探，要让自己洁净。这一点非常的关键。我们在很多次的，我们看到自身不洁净的传道人，在他们的罪被显明的时候，对福音造成很大的伤害。很多人因为他们跌倒，他们这些人在福音上做的很多都是副工啊，都是给主帮倒忙。然后第二点要清楚的是福音的信息，也就是主次清晰、骨干清晰的这个福音。马可在这里记载的一句话，就是福音当中最简略、最核心的这个福音的信息：“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然后我们就可以展开，天国是什么呀？我们要悔改什么呀？我们要信什么呀？福音是什么？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一个最清晰的骨干，然后把这个福音开始讲出来。然后第三点，从他呼召门徒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建立我们自己周围的人，建立我们的团队，而且这个团队不仅仅是我们一起做工的伙伴，这个团队还是在将来要把你的这个信息，把福音的信息传承下去的那些人。耶稣基督他在地上3年培养的这些门徒，在他升天，复活之后。就是这些人，就是他呼召拣选的这些人，在继续的在地上传他当时交给他们的这些信息。他选择团队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我要选择那些能忠心教导别人又能听教导的那些人。如何选择在周围的这个你的这个继任者，你的相当于是你的福音的这个继任者，是他在这个地方给我们显示出的第三个福音事工的关键点。所以我们就详细的来看一下这三件事情，详细的看一下这三件事情。表面上来看，这三件事情好像是毫不关联的，但是我们刚才已经指出，圣灵是有意的挑选了这三件事情，放在了福音事工的这个开端。首先，上周我们所学的耶稣的洗礼，是耶稣他开展福音事工，所有他的事工开展之前必要的加冕仪式。你的权柄从何而来？父要这样确认，这是我的独生爱子，然后圣灵要降下来。这个是耶稣他等待了30年的这个时刻，就是在这一刻，父神的确认到来了，然后圣灵接受，然后接受属于他的能力、荣耀还有权柄。我们讲这好比就是新王的加冕。紧接着，耶稣就被催到旷野去接受撒旦的这个试探。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第4章对于这个试探的这个详细的这个记载。马可福音就讲了一句话，但是我们去马太福音可以大概看一下这个试探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容。这个试探呢是新王去直接面对这个世界的王撒旦。如果这个新王不能胜过这个世界的王撒旦，那你要说建立新的这个国度要胜过这个撒旦也无从全起，无从谈起，那他也就不能成为神在创世纪里面 应许的那个伤蛇的头的那个女人的后代，他必须要能胜过撒旦，他才能成为那个将来神在圣经里面应许要来的那个救主，那个弥赛亚。我们首先呢，这些经文之后，我们待会儿会回来详细看啊。所以在耶稣受试探这件事情上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试探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个试探发生的时间是紧接着在耶稣受洗之后，紧接着在圣灵降下来，这个至高的、至荣耀的这个时刻。但是在这个至高至荣耀的时刻之后，神没有给耶稣留下什么时间去享受这个荣光，没有什么天使围着他的颂赞或者其他的庆祝的仪式，什么这些都没有。在马可简略的记载下面，耶稣紧接着就被催到了旷野。是谁催他到旷野呢？就是圣灵，就是那降在他体内的圣灵。这个时候，圣灵开始完全的掌控耶稣的生活。马可在这个地方没有说圣灵为什么催耶稣到旷野去，但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记载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说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这个中文的翻译还是不是很明显。这个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好去受魔鬼的试探。这个就是父神的旨意，要让耶稣在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而且在马可福音12节里面的这个催呀，这个词，圣灵把耶稣催到旷野去。催这个词在原文里面也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动词，它的直译的这个意思就跟扔出去这个意思更相近。你几乎可以把它翻译成说，圣灵就把耶稣丢到了旷野里面去，非常强烈的一个动作。那这个呢，就是父神的旨意，他要让耶稣在旷野里面去受魔鬼的试探。看上去好像是刚给了他一个极高的荣耀时刻，然后就要把它再降低。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因为在这场试探当中彰显出来他对撒旦得胜的这个权柄，这是父神安排他的必须要去打，而且必然会得胜的一仗。他为什么要去旷野中呢？为什么这个试炼不能在别的地方进行吗？我们上周讲到，为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事工要在旷野当中开始呢？这是我们上周讲过的一个问题。那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在圣灵充满之后，他要进行的第一个的征战，也是在旷野之中。因为在旷野之中，耶稣远离了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情，他好像就是被一个新王刚被加冕，然后紧接着就好像被放逐一样，被赶到了这样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从被约翰施洗的人群，单独的被圣灵差遣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历史学家猜测说，这个地方可能是在一个叫杰西蒙的一个地方，这是一片大概35英里长、15英里宽、荒无人烟的一个沙漠，在这个地方里面，没有任何人能帮助耶稣面对魔鬼的试探，没有人为他祷告，没有人安慰他，也没有人能鼓励他。13节里面说，这个地方只有什么呢？只有野兽，所以他就告诉你，那个地方，它不仅荒芜，而且他还很危险，在这样的地方，他能靠什么呢？耶稣基督他能靠的就唯有他自己和降在他身上的圣灵，他必须要能展示出他能独自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能够胜过魔鬼撒旦的这个权柄。除了在旷野之中，马可还没有告诉我们另外一个细节，这个也是我们从马太福音里面可能看到的一个细节，就是第三点，在耶稣被试验的这个日子里面，耶稣禁食了40天。当他遇见魔鬼的时候，他已经禁食40天了。之前在圣经上面记载过哪些人能禁食40天呢？出埃及记里面34章，摩西他曾经有禁食过40天的记录。然后列王记19章里面曾经记载，先知以利亚他曾经禁食过40天。这个禁食40天是一段非常长的时间，我就从网上看，现实世界里面有大概多少人可以禁食到这么长的这个时间，然后我就发现，2003年的时候，有一个美国魔术师叫大卫布莱恩，他在这个伦敦泰晤士河上，他进行了一个魔术表演，他就在那个河上的玻璃箱子里面把自己锁进去，然后他在里面进行了44天的这个禁食挑战。 那到最后一天的时候，他状况是什么？他最后一天的时候，他是呼吸困难，心律不齐，而且视力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就是在这样的旷野当中，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他，周围还是危险的野兽，然后他的身体机能也是在，耶稣的身体机能也是在最低的这个情况下，他遇见了撒旦，而且他还胜过了撒旦的试探，并且得胜。这个是他对魔鬼撒旦的权柄的完全的显明，他胜过了魔鬼撒旦，而且。是我们讲，在那样的一个条件下面，在诸多对他不利的这些条件下面，他仍然胜过了魔鬼撒旦，因为他胜过了魔鬼撒旦，我们才可以在他里面，也在撒旦面前得以成胜。而且，他这样的得胜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希伯来书第二章17到18节这么一段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希伯来书的第二章17到18节。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你听啊，他自己既然能被试探而受苦，他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因为我们在他胜过了试探，胜过了魔鬼。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也能因他胜过试探，然后。希伯来书第四章紧接着还是说耶稣基督受试探这件事情，说我们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世人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样的这个试探也确立了我们主他大祭司的这个身份，他耶稣不仅仅是王，他不光是统领我们，他带领我们得胜，他还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因而他可以在我们和神中间做中保，这个就是祭司的身份，他连接人和神。同时我们也要知道，耶稣他不仅仅是王嘛，他是祭司，他统管他的这个百姓，在他将来来到的时候，他要统管全地，但他同时也是一个仆人，这是一个看上去矛盾的一个点。作为一个王，他是被高举的。作为仆人，他是降卑的，但是这样在人看来矛盾的点呢，它就是天国的道理，就是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魔鬼一定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对耶稣受试探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内容展开可以讲，但是今天呢，因为是在讲马可福音，而且马可福音是要突出的去讲耶稣基督仆人的身份，所以我们就单独挑其中的一点来讲，就是在魔鬼对耶稣的这三个试探里面，在表面上。魔鬼从来没有试图诱惑耶稣去主动放弃他的主权、他的荣耀、他的王权，所有一切耶稣作为王所应得的、所掌管的东西，魔鬼没有试图他让他去放弃这些东西。魔鬼一直在哪些方面去引诱他呢？魔鬼一直在引诱他去放弃那些作为仆人才有的东西，那些作为仆人才有的羞辱，那些卑微。魔鬼一直想要告诉耶稣说，这些你可以放弃。在马太还有这个路加福音里面都记载了这个三个试探的详细的内容，而且都是在第四章，所以这个我们把马太的这个记载就放在这儿，我们可以分别看一下这三个试探具体是哪三个。第一个试探的内容，撒旦说你是神子，你是王，你是被高的。你看，这个撒旦他是认同耶稣这些充满荣耀权柄的这些身份的。你是有荣耀的，有权柄的。然后你现在饿了，像你这样的人是不应该挨饿的。你应该有饱足，有体面，你又大有能力，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你不需要接受你现在可怜羞辱的这个处境。你看，撒旦他不是诱惑耶稣去放弃他的荣耀、他的王权，他要跟耶稣说。不要接受你现在的这个羞辱，放弃你的这些低微的这个羞辱吧。这个为什么呢？撒旦是想让耶稣远离他，从这么一件小小的事情开始，从你可以不忍受饥饿这件小小的羞辱开始，他最终是想让耶稣去远离他最终极的这个耻辱，就是作为无罪之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十字架是耶稣最终成为。真正的王之前必须要有的献祭，而撒旦从一开始，他非常的懂这个防卫防这个循序渐进啊，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他就从这最小小的一点事开始，他引诱耶稣说：“你可以不接受这样的卑微的， 你可以不走这么降低的这个道路，你给自己变块面包吧，你不用这么苦。但实际上，如果耶稣没有去上十字架，最终他不会成为头顶一切的王，因为所有的罪人仍然会落在死的手里，所有的罪人仍然在撒旦的国度里面，耶稣会变成一个光杆司令。所以这个引诱实际上是要破坏耶稣作为王的身份，但是在表面上，撒旦的手段好像是在诱惑耶稣放弃他作为仆人的羞辱，放弃他那些低微的。而在第二个试探里面呢，撒旦把耶稣带上圣殿的顶端，撒旦引诱耶稣说：“你从这个圣殿上跳下去，然后你就毫发无伤的落地。”你在熙熙攘攘的这个圣殿里面前直接露这么一手，所有的人必然都会匍匐在你的权柄面前，没有人会再质疑你，他们都会接受你作为弥赛亚。这些是跟什么相比呢？这些是跟你如果不这么做，你要走你要走的那条路。我们这后来从圣经里面看到那条路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是被众人痛恨、被大祭司追杀、被到后来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全城的人。要宁可要把这个杀人犯放出来，也不放他。这是多么艰难、多么低下、多么耻辱的道路啊！多么卑微的一条道路啊！撒旦对他的引诱说：“有这么样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你可以直接用这种方法去 reclaim，去宣称自己本来就应该有的这个荣耀，本来就应该有的这些尊严。”啊，你可以用这种方法，很容易一下就能得到。不要去走那条充满羞辱的指向十字架的道路。在第二个试探里面，撒旦还是在试图把耶稣带阻止他、阻挠他去走那条十字架的道路。他引诱的方式还是去引诱耶稣放弃那些跟仆人相关的那些耻辱和羞辱。在第三个试探里面，魔鬼带耶稣去最高的一座山上，让他看世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然后他说：“如果你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这个跟之前的诱惑一样。你是神的儿子，你不应该受饥饿。你是神的儿子，你应该有神子的权柄统治万国，这些都理所应当是你的。你可以不去走那条充满饥饿、充满羞辱、被人憎恨、被人抛弃、还被人背叛、低微如仆人一样的道路，可以不去走那条十字架道路。这个是魔鬼这些所有试探背后真正的用意，让耶稣。背离他仆人的身份，离弃这条卑微十字架的道路，这就是魔鬼最高明的试探。但是耶稣胜过了这些试探，十字架道路是唯一的救赎道路。到现在，魔鬼仍然没有放弃这样的试探。弟兄姐妹们，我们也需要警醒，在耶稣身上他失败了，但是魔鬼仍然没有放弃，像现在，像教会、像信众们去继续用一样的手段、一模一样的手段去试探。你是基督徒，你是有荣耀的。你应该比不认识的人更被高举，在工作上面，你应该有更大的成就，你应该有更优渥的生活，你应该有更和睦的家庭，你周围的人都应该尊敬你，你应该在体面的教堂做体面的服饰，你周围的会众应该跟你关系都很好。所以，当你看到有些恶被彰显的时候，如果方便，你就去惩恶扬善；但是如果要你付出代价，还是算了，因为你应该是被尊敬的，是被高举的。如果有些立场会让你自己显得不被喜欢，甚至被鄙视，那还是不要去坚持了，因为你应该是被尊敬的，是被高举的。如果你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你还没有交代清楚，那也没有关系，反正神一定会原谅你的。毕竟你在神里面可是能称义的神的选民。总之，就是让你不要背十字架就对了。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要警醒共勉。正因为这样的诱惑实在是多，所以我们才越是要讲十字架道路。这个也是我们教会成立之初的一个负担。我们周末敬拜的两个主题，其中一个之一就是十架窄路系列。我们需要知道，这样的诱惑虽然多，但是真正的圣徒是可以得胜的。我们得胜的盼望就在耶稣，他自己也得了胜。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世人的宝座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在他耶稣被受试探这个细节上面呢，还有另外一点，就是40天旷野耶稣受试探这件事情啊，并不是耶稣受试探的开始。希伯来书4章15节告诉我们，耶稣曾凡事受试探。英文呢就是说tempted in all points like we are。就是在每一个点上，每一件事情上面都受了试探，就像我们一样。我们自己从母腹中刚出来的时候，就开始遭受各样的试探。耶稣也是跟我们一样， 他作为儿童青少年的时候，在这40天旷野之前，他就是在各样的事情上跟我们一样受试探，但是唯独不同的是，他都没有犯罪，所以他并不是只经受了这些试探，这不是他，而且这个也不是他最后所受的试探。在路加福音22章28节里面，耶稣说：“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们同在的就是你们。”英文翻译就是说：“You have been with me through my temptations。”你和我一同经历了我所受的试探和诱惑，说明他和门徒们展开施工之后，这样的试探、这样的诱惑仍然是常伴他们左右的。之后，耶稣又经历了一个很，大家可能比较记得清楚的一个魔鬼的试探，就是在克西马尼园，在他被捕的前一夜，他在父面前极其的伤痛祷告，汗珠大如雪点。在祷告里面，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这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这可能是在最后关头魔鬼最后的努力。但是耶稣这次也胜过了，他紧接着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个这样耶稣受试探呢，他也让我们想到了这个，也让我想到了亚当和夏娃受试探的时候。那个时候亚当和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鸟语花香，耶稣是在旷野。他们也不像耶稣禁食了40天，估计是吃得饱饱的，吃智慧树的果实，肯定也不是因为饿了。而且亚当和夏娃还有彼此的陪伴，但是耶稣只有一个人。就是在这样悬殊的对比条件下，人类的始祖面对魔鬼输的是一败涂地。这也让我们看到了救恩必须通过耶稣基督，人不能自救的另外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凭自己是完全胜不了撒旦的。我们想要克服撒旦，我们想要在撒旦的诱惑和试探面前胜过他们。凭自己是做不成的。我们的始祖在那么好的条件里面，那个时候他们还天天能与神打照面，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们都没有胜过，只有凭耶稣可以。你看，耶稣在这样的条件下面，耶稣都胜过了。我们只有凭这一位君王，才能够胜过撒旦的试探。这也是我们今天对福音事工要学的第一点，就是有效的福音事工在这件事情上给我们哪些启示呢？就是。你看，耶稣在展开福音事工之前，他先去重申他的显明他的权柄，而且他胜过所有的试探。我们自己在做福音事工的时候，有效的福音事工也是由那些可以胜过试探和罪的人去做的。当然，我们胜过试探和罪和主耶稣基督所做的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不是无罪的人。但是，通过信心，通过圣灵，能够洁净我们的生命。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章20节说过，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再读一遍：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紧接着后面说，你要逃避上的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的人，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个地方显示给我们看的是对刚才那个信息的重新的一个确认。神他是祝福一个有圣洁的心的仆人的，他也给这样的仆人力量。有效的福音事工是要有这样圣洁的灵魂去完成的，因为这样的灵魂才能够委以神，才能够委以重任，才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然后，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件事情啊，耶稣受试探。然后呢，第二件事情是，耶稣开始在加利利传福音。那我们讲，在这件事情上面，在有效的福音事工上面，耶稣他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有效的福音事工需要有清晰简明的主题。而在这个事件里面呢，耶稣同样展现出了他对罪的权柄。这一节的经文非常的简单。约翰下监以后，耶稣到加利利宣传神，传神的福音，然后紧接着下面一句话，福音的概述：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福音呢是神赦免悔改的罪人，带这些罪人进入神的国度。我们说福音是好消息，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好消息了。这个经文里面说，耶稣是在约翰被下到监狱里面之后才开始传这福音的。我们刚才也讲到，从他被约翰受洗到约翰被下到监里面，这中间是经历了 很多其他的事情了，可能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但是耶稣一直等到约翰，他作为一个前锋，他被纪律抓起来了，然后前锋的这个被抓起来之后就没办法继续传了嘛。但是前锋已这个先锋已经把路给你铺好了，先锋的这个作用在他被抓起来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然后耶稣在约翰被抓起来之后，在他们俩的这个福音这个事工重叠的这个时间结束之后，他就开始去加利利开始传讲他的这个福音，就是前锋铺的那条路，就是为这样的福音铺的路。我们知道约翰，施洗约翰在被抓之前的时候，他自己曾经说过，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就是讲他们俩之间的这个交棒，就是先锋在前面先传这个福音，然后先锋被抓了，先锋的作用就完成了，然后由真正的这个君王就到了，然后真正的君王开始，就正如像施洗约翰所祷告的那样，他必兴旺，真的兴旺起来了，然后施洗约翰就被抓起来，被砍头了。约翰被捕这个事情呢，在马可福音第六章也会讲到，所以我们之后会有机会详细的去查约翰被捕的这件事情。那今天我们继续看耶稣在加利利开始传福音这件事情。加利利呢，它是以色列北边这个地方，是远离宗教中心的，是离耶路撒冷特别远的一个地方。他挑选在这个地方开始，这个我们上周也讲过，他挑选这个地方开始他的福音施工，在某种层面上也反映出了当时犹太人在宗教上面的这个破败和偏离，真道已经不再跟他们同在了，所以耶稣也不在他们所敬拜的那个充满着圣殿会堂的那个耶路撒冷开始他的福音施工，而是在加利利这个地方，在旷野开始传福音。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里面福音信息的简洁性。有人说神只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个传道人；神只有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传道。耶稣所传的这个福音就是不停的重复从神而来的这个信息，而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简洁的信息。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从耶稣的这个福音事工里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分析不同的文化来讲不同的福音呢，没有看到他去根据人不同的性格而看人下菜碟呀，不是去分析这个人需要什么，我们就把福音当中他需要的那一部分给他。耶稣来是宣布一个从神而来的消息，这个消息就是福音。之前我们讲过这个。福音这个词就是好消息的意思，这是这个世界听过的最好的消息。而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这个消息什么时候来呢？就是日期满了，日期满了的时候，日期满了，这是一个人类历史当中最重要的时刻。加拉太书在说到这个时刻的时候，加拉太书4章第4节说：“极致时候满足。”这个英文翻译是 “fullness of time”，就是当时间满足的这个时候，当时达到这个时间满足一个特定的时间，这个时间叫做时间的满足的这个时候，当这个日期满足，以弗所书里面这个就是说这个是日期满足的时候，就是说的这个时候，这是旧约里面神对人应许的弥赛亚的这个应验，是神给人承诺这个救赎临到的这个时刻，就是这个时刻，耶稣这个君王，新的君王来到了，所以这是第一点，这个时候什么时候？这是从旧约一直开始，一直就应验的那个时刻，这个时刻已经来了。然后，耶稣这个新的君王也来到了，那神的国度自然就跟随着这个君王就到来了。王在哪里，他的国度就在哪里嘛。然后，当他们还在这个加利利的这个拿撒勒的这个时候，根据路加福音第4章的记载，在他受试探之后，耶稣进入了一个犹太会堂，然后对他们说：“今天这个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这个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4章。他说的就是以赛亚书61章对弥赛亚的这个预言，那个好消息，神命定的这个时刻来临了，神的国度跟着新王耶稣一同来临了。然后下一部分的这个福音信息是什么呢？你要如何才能进入这个国度呢？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个是圣灵在这里记载的最简略的福音概述。我们 强调有效的这个福音事工，它要有清晰的，要有简洁的这个信息。是指福音信息当中不应当混杂任何与福音无关的信息，不应该为了世俗化去考虑简化、忽略或者是改变其中任何一部分的这个福音信息。任何通过世俗的方法论改变福音信息的方法，他们出问题的关键都出在不能正确的认识到底是什么让人得救，以及我们自己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面到底是什么位分。一个人听到福音，然后愿意接受这样福音并得救。 究其根源，不是因为有人给他传了福音，而是因为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他，命定他是要得救的。传福音的人不是救恩的来源，拣选人的父才是救恩的来源。所以，当人凭自己的这个心意，想要让神的福音比原本的更容易让人接受，比原本的更容易悦人的耳目，是人在妄图想要分享神施展救恩的荣耀，想要让自己扮演那个施拯救的人，想要让自己在一个人得救这件事情上面也能分一点，分一杯羹。从耶稣传福音当中，我们能看到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传福音的人忠诚的去传福音的信息，是要做福音的管道。管道知道什么？管道就是那东西是什么样，流过去就是什么样，不是福音的一个加工厂。神是怎么启示的，我们就怎么传；神没有启示的，我们就不传。神启示了，就算他是不欢迎的信息，就算是冒犯人的信息，我们也要忠心的传。这样的福音就是清晰的、简洁的、不掺杂己意的这个福音。这个时候，第二个部分，耶稣开始传福音。然后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三个部分。耶稣给我们看的这个有效福音事工的第三个点特点，就是要建立这个团队，要选择自己的继承人。而在这一步里面呢，耶稣也展现了他对撒旦，耶稣在展现了他对撒旦的权柄，展现了他对罪的权柄之后，他在这个地方展现出的是他对罪人的权柄。在神的计划当中，救恩的传播很神奇，救恩的传播是要耶稣呼召一群罪人去开始传播。罪人得救的这个消息是要耶稣先去呼召一批罪人，然后扭转这些罪人的生命，然后这些罪人传给其他的罪人。在神的计划里是要这样传播。在16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到了这个西门和西门的这个弟兄安德烈，这弟兄俩是加利利海的这个渔民。然后紧接着后面讲，另外两个人。这个约翰还有这个雅各，他们也是渔民，呼召他们。在这呼召这些人的这个事情上面，有这么几件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不是穷苦的渔民。加利利海这个地方叫它海，其实是有一点言过其实，它其实就是一个大点的湖，它最宽的地方大概13英里，然后这是17英里长，13英里长，7英里宽的一个这么一个湖。有的时候人们管它叫提比利亚海，因为湖边最大的一个城市就是提比利亚，说的都是同一个地方。耶稣遇到他们的时候呢，他们正在海里撒网。加利利海它一直是一个非常，忙碌、非常繁忙的捕鱼业的中心。这个小小的湖周围至少有16个不同的这个港口，捕鱼业在加利利海非常的这个繁荣。当时中东地区鱼类呢是人们主要的蛋白质来源。这是不是有点奇怪？竟然不是羊肉，是鱼肉。但是大家如果记得，就是耶稣在施展神迹喂饱几千人的时候，每次他们带的这个食物呢，都是饼和鱼，不是饼和羊排什么东西的。这个他们当时整个中东那个地方的人，他们主要蛋白质来源的确就是鱼。所以西门、安德烈还有后面的这个雅各和约翰，他们不是那种日结的渔船上的普通渔民，他们相当于是在做一个 family business，他们是正经打鱼的买卖。因为加利利海是主要的中东地区的这个渔业产地，所以加利利海的这个渔获不仅仅是供应周边的地区，还要运往中东的其他地区，所以这些人还需要去，还需要去做一些出口鱼这些事情。然后根据约翰福音18章15节里面说，约翰啊，你别看他是一个渔民，大祭司都知道这个人。圣经里面没有交代他们是怎么认识的，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这些人想象成是贫穷潦倒的渔民。这些人在很繁荣的加利利渔业里面，有自己很正经的生意，有甚至可能在这些生意上颇为成功，以至于大祭司都知道他们。所以，当耶稣找到他们的时候，说"跟从我，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的时候，他们就立刻放下手里的一切跟随，这是非常不寻常的一件事情。而耶稣他这个命令本身，也非常的不寻常，跟从我这个教导，这不是一个一般的犹太拉比敢说的教导。在所有的这个拉比教导的记载里面，他们的教导是让人去跟随神，去顺服神，没有人敢说跟从我。所以这个地方是耶稣基督他王的这个权柄的这个彰显，更具体的是对罪人的 这个权柄的这个彰显，他呼召人跟从他的这个时候，经常是一种人看来很极端的方式，基本上是要让那个人丢弃他拥有的一切去跟从他。在马可福音第八章里面，8:34里面，耶稣说，就是圣经上记载说，他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是丢掉什么呢？你从后面耶稣基督呼召其他人对其他人的教导里面就能看出来，舍己是舍掉一切，是舍掉包括你自己的生命，舍掉你的家人，舍掉你的家产，丢掉这些之后叫舍己，然后我就叫你们得人如得鱼。而耶稣基督更大的权柄的彰显在第十八节，十八节就是这些人听到耶稣的呼召之后，他们立刻就丢掉了手里的这些活儿，立刻就丢掉了这个网子，开始跟随耶稣。立刻这个词，我们讲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用过很多次，这是这个地方这个词再一次的被用到，是说这些人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立刻就跟随，没有任何的犹豫。是说这些人特别没主见吗？说这些人都是那种人家叫他干啥就干啥，有点傻。然后那是那样的人吗？我们看看这四个人里面都有谁。第一个人西门彼得。这个西门彼得干过什么事情呢？在主被捕的那一夜，拿刀砍追兵的耳朵，那个是彼得。看到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就跳下船也要一起走，那个是彼得。挡住主上十字架，被耶稣训斥，撒旦上一边去，夸口自己永远不会离弃主，最后鸡叫三声不认主。啊，这些都是彼得干出来的事儿。彼得这个人是很有主意的事情，他绝对不是什么别人说什么就去做什么的没有主意的人。他有可能是门徒里面性格最强烈的一个人。然后还有谁呢？还有雅各，还有雅各的弟兄约翰。然后这两个人有一个别称叫雷子，就是形容他们性格非常的刚烈。约翰他性格刚烈，他干过什么事情呢？有一次他到主面前告状，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们不跟我们一同跟从你。”结果想不到，耶稣跟他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然后，约翰和雅各这两个弟兄在撒玛利亚一个村庄里面，看见有一个村庄里的人不接待主，他就要求说：“主啊，你允许他们像以前以利亚那样。”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浇灭、烧灭那个村里的人吧。所以他们是这样性格的人，雷子。所以这些人不是没有主见、没有主意的人，都是非常有主意、个性非常强烈的人。但是神也就是要呼召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呼召了，然后他们才顺服，他们又顺服，才更彰显神的这个荣耀。而且我们知道，这些使徒后来的生命都被主完全的改变。我们之前在讲马太福音的时候，详细的讲过彼得他的生命是如何的改变的，这些也都是神的权柄和荣耀的彰显。所以你可以想象，当耶稣找到他们，然后对他们说：“这个，约翰和对约翰和雅各，你跟从我吧。”然后当时他们正在捕网，跟他们的这个父亲西庇太在一起，然后他们俩就跳下船，然后可能还会对西庇太喊说：“爸爸，我们跟着人走了，而且我们不回来了。”他们的父亲可能会很错愕。这是耶稣对罪人的权柄的体现，王的呼召，弥赛亚的呼召，而且专门就呼召罪人，被呼召的人听到了就会匍匐在这样的权柄下，顺服跟随。这是耶稣对罪人的权柄。在马可福音第二章14节里面，我们能继续看到这样权柄的这个彰显。再过几周，我们就会查到，就是耶稣在招马太立位的这个时候，他是在亚非勒的这个儿子立位，他当时经过一个地方。耶稣经过一个地方，看到这个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起来，立刻就跟随了耶稣。啊，也是那个词儿，立刻就起来跟随了耶稣。利未是马，就是马太。我们之前查马太福音的时候，也详细讲过这个事情。税吏是一个很有油水的工作，罗马人那个时候会雇佣本地人当税吏。你一旦离开，就有数不清的人会争着要补上你的这个位置。但是利未也跟这四个渔民一样，听到了主的呼召，就立刻顺从。这几个人之后呢，不仅仅是，耶稣他福音施工的伙伴，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们更是耶稣福音的这个继承者。提摩太后书二章，保罗说：“你们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你们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然后后面他还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这就是在教导，要挑选自己的继任者，挑选自己的施工团队，要找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保罗已经挑选了提摩太，然后他也要跟提摩太说，你也要去找到那忠心又能教导别人的人，然后那人将来也要这样找，然后福音才能一直这样的传承下来，一直到我们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这样的传承下来的福音。福音施工就是在这种忠心有能力的人当中前进的。忠心说的是这个人的品质，说的是这个人他爱主，然后他坚忍，然后他不会因为什么样的受到了这个挫折或者是逼迫，他放弃他的这个信心，他非常的 faithful，他非常的有忠心。然后有能力呢，说的是这个人有恩赐，有神从给他来的这个传福音、做各样事工的这个恩赐，而神国的前进就是建立在有忠心爱主、也有能力传真道的这个人当中发生的，所以这三段的内容呢放在一起就很清楚了。耶稣他在被圣灵受洗，他被约翰受洗，然后圣灵降在他身上之后，他紧接着需要展现出一个新王来临之后，新的王有哪些权柄，他依次展现出了好，他有对撒旦的权柄，他可以胜过撒旦的这个诱惑。然后，而且是在他最最恶劣的环境条件，然后他自己的身体也是在最低的这个状态下面，他仍然可以受到胜过撒旦的这个试探。然后他有罪的权柄，他传的这个福音，让人可以摆脱罪的权势，就是死。罪的权势就是死。他跟人说，天国近了，然后你悔改，信福音。你就可以从罪的权势当中摆脱出来。他的福音是他对罪权柄的这个宣称，然后是他呼召罪人的时候，罪人就顺服来到他面前，这是对罪人的权柄。而福音的这个传开呢，就是从罪人，从耶稣呼召罪人，然后借着罪人改变他们的生命，从罪人传开的。而且在呼召罪人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更能看出来，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这圣经上面。关于人得救，不是这些人拣选了耶稣做他们的主，而是耶稣拣选了他们。我们从罪人他呼召罪人这件事情上面能更清楚地看到，这些人若不是耶稣主动的呼召他们，啊，你看呼召他们的时候，耶稣自己独特的这个王的这个权柄在他们身上的彰显，这些人的生命不可能会发生改变。是主主动的去呼召，主动的拣选得救之人，不是我们选择耶稣，被他拣选的人呢，就认得他。耶稣说：“我的羊就认得我，认得我的声音。”所以这些人在听到他的呼召的时候，听到耶稣基督呼召他们说：“你们跟我走着”的时候，因为他们是被拣选，是耶稣的羊，他们就认得耶稣，就愿意跟从他。听到福音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人就是弥赛亚，就愿意跟从他。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耶稣给我们所展现出来的，如果。啊，我们自己要去做，不是如果了，我们就是要去做福音事工。那有效的这个福音事工要有哪些特质呢？在第一个特质就是要有传福音的人要有洁净的心，传福音的人要像耶稣基督一样，能够胜过罪，能够胜过试探。我们自己要洁净自己的生命，就像这个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一样，要自洁的人才能够成为合乎主心意的。高贵圣洁的这个器皿，这是最主要的。第二，要有传清晰的福音，要忠于神在圣经上面给我们启示的这个福音，启示的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我们不给它进行任何的 complication，我们不把它复杂化，不把它跟世间任何的方法论揉杂在一起，我们也不加不减，是什么样的福音，我们就直接的去传什么样的福音？我们要清楚，我们在传福音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职分只是一个管道而已。我们只是传听到，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听到福音得救的那人，是因为神已经预先拣选了他，所以他就认得他的声音，认得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传的这个福音，如果不是神 给我们的是魔鬼用他的这个私意、他的陷阱去 twist 的，是扭曲过的，那是来自魔鬼的福音。愿意接受那些的，我们就是把人陷在魔鬼的这个权柄当中，是有极大的这个责任的。所以我们要做福音的管道，不要自己随便去加工福音。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拣选团队，拣选你福音的这个继任者，好让福音的事工能继续保持纯粹的样式，要继续的壮大下去。这个就是我们主如何做的。然后我们说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我们说我们大事小事都要效法主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这个事情上面，主耶稣就是这么做的，我们也要效法他，而且只能效法他。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这些。大家，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补充的？你们能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
哦，
感
可
谢
以，
主，讲
好，
得很好，讲得很好，
好，那咳咳没有问
大
题
家
了，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那没有问题的话，蓉蓉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吧。
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天父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主，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主啊，让我们可以更加的来认识耶稣基督，来效法主你自己。主啊，我们今天看到你作为天国的王，胜过了地上暂时在作王的那个魔鬼撒旦，他是僭越的。这个你所造的这个世界，还有人类，本来不属于他的，因为是始祖亚当受他的诱惑，最后背叛了主，造成这样结果。然后主啊，但是你按照你自己的计划，你的国正在人当中展开，有一天将在地上完全的实现。主啊，我们今天通过这个经文看到你自己的威容，主啊，你胜过魔鬼撒旦，你胜过罪，你也有权柄来呼召属于你的羊，显明自己的主权和拣选。主啊，在各样的这个事情上面，我们要来依靠你，我们要来效法你，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这个试探，能够忠心的完成你交付给我们的使命，因为我们有一天，来到王的宝座面前，交账的时候，主啊，每个人都可以听到主你自己亲口对我们说，忠心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那为你所预备的天国的筵席，主啊，求主与我们同在。无论是在美国的还是中国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各自的这个教会、各自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合场上，都愿意主与我们同在能够让我们靠主你来得胜，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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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
弟兄姐妹们，午安！国内的弟兄姐妹们，午安！
好，大家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拜拜。
谢谢，
谢谢，周末愉快，
谢谢。